好，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虚大师所谈的哦，就是当时的出家人除了研讨经论之外呢，还要做什么劈柴啦、挑水这些等等。但是你不要以为现在法师没有做就觉得哎不务正业是不是？啊，不是的啊、哦，因为时代不同。反正太虚大师这边所讲的这些应该要做的家务事是当时的。那现在比方说我没有自来水了，你还要去挑水，那地下水你挑上来也不见得可以喝了。那洗衣服可能现在有洗衣机啊，咕噜咕噜就可以了。所以时代不同了，而且在当时呢，中国大陆他们的寺庙都是出家人在管理的，出家人多的是啊，所以不怕你来吃那个，出家人多，而且他的分工分得很细。但是你看看现在台湾佛教界寺庙出家人其实不多不多，然后才几个法师要管那么大，哇，会讲到几层楼啊，单单打扫你都累死了，你整天出家就是在扫地，你明白吗？所以现在又不一样了，所以变成说又另外一种不一样，就是在当时呢，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丛林里面呢，居士其实很少在寺庙里面住的，寺庙的什么打扫都是出家人在做的。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很多所谓我们法师的寺庙都是在市区的，或者在山上哦。其实台湾任何一个山上任何一个角落其实大哥大都打得通的啦，都有路上去的啦，所以不算是什么野外了，不算了。那这样的话居士跟法师的互动就比较频繁了，所以有时候呢，哎，居士多了，好啦，分工，有所谓的义工，什么志工来帮忙打扫，这可以的。那无非就是说，现在的家务事跟当时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事情可以发包啊、哦，给居士也好，给修修福报。那出家人呢，他当然也有一些事情是必须他要做的。那之后呢，他有多出的时间，还是一样，他可以打打坐啦。可以研读经论，它需要时间的。我想大家如果读过书知道，你要写份报告，要写一份论文，你需要很密集的一段时间深入的，你不能做一下子然后两个小时然后做其他事回来又开一个书，又要慢慢进入状况，一个小时啊又到了又要做其他事了，有间断但是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那个虚大师所讲的是有当时的一个背景，那现在呢可能就是在理解上呢要掌握他的精神。那我们接着，好，我们进入第一个，我们怎么用修行，用在修行。那当然这个广义的话在座各位也是可以的、哦啊、不要以为说、哦、我不行 啊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先来看导师在这边呢提出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中国佛教界呢重在修行，而修行呢偏重于持诵。那现在经过了经论的文思学习呢，在课诵时呢，念佛也好，持咒也好，诵经也好，试问有什么不同？哈哈，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听懂了，什么不同？那是否能将学习所得而应用于持诵，提高持诵的品质，更适合于念诵的意义？如没有学习文思是这样的念诵，那学了佛法还是一样照念不误，并没有不同，那就要该反省反省了，学到了什么，那学习的有什么用？如学习以后呢觉得念诵没有什么意义，那就不但无用，而且见解有问题，反而有害。有两个嘛，有两个偏差。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诸位怎么样了，那以我个人呢，我刚开始学佛其实也是参加一些活动，就不是那个很忙的活动，就是共修了，啊，念诵啊，拜忏啊，这很传统的，啊，以前拜了也很感动，对不对？哦，但是问题是，其实当时对佛法也没有什么了解，啊，但是导师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念诵有念诵的当下，念诵的当下有念诵的一些基本要求的。那好了，我们以前不懂，那现在我们听闻佛法多了，听多了。那我们念诵是不是有所改变？品质上也没有有所改变。比方说我们以前念诵很重视什么，哎，我们唱赞唱的那个音调对不对，哇，唱的有没有感动自己感动别人， 重在那个音韵呢、啊？你怎么拉音啊？什么什么？有没有？其实真正放败不是在这个音啊，要在这个意啊，背后的他所要呈现那个意义才是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就忘了，他说：“哇，这个师父唱得很好听，唱得很好听，哦，共修很好，很庄严。”不是这样的。那我试问大家，以现在整个中国佛教界有拜很多忏啊、像我们那边最常拜的就像大悲忏，大悲忏。但是呢，很多人拜这个忏的时候，其实不懂这个忏法的内容啊，而是喜欢什么呢？哇，那个拜啊，起来啊，献花啊，献香啊，那个很庄严，好像自己做了很多功德，佛就在前面你供养。但是整个过程怎么观想，不懂。其实忏文忏法呢，大悲忏也好，慈悲上面水忏也好，还是更复杂的梁王宝忏也好，它是中国祖师编排的一个仪轨。你要懂他为什么有些赞他摆在前面，然后之后他为什么要拜佛，拜佛之后他的经文他的忏文是怎么写的，他有一定的一个合理的编排。那这当中呢，我们拜下去我们如何去想观想，像大悲忏拜下去他要你怎么观想，我什么都不懂，那就品质上就差了，就扣分了。所以我们懂了，我们就是好了，以后我要拜这个忏，比方说大悲忏，我事先看啊，里面告诉我怎么去观。以前对空性人法俱空不懂，哎，现在透过佛法的修学，尤其对中观的了解，哎啊，我懂得怎么思维了，你明白了。所以在拜忏的时候你怎么去观想，那才重要的，而不是在那个仪轨很庄严，然后搭起曼衣很庄严，那在那边拜啊，不单只是这样的啊。所以导师告诉我们，中国佛教界的修行重在持诵，重在持诵，乃至拜佛，拜佛。那中国传统的法师呢，现在比较少了，有些是拜经，你知道吗？拜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什么《法华经》啊，那么长，他如是如一字一个字就拜一拜，是念了，然后就拜一拜，我拜一拜，哇，这不禁要拜好久哎，他拜好几年了，哎，他就是这样拜。所以他偏重在这一方面。那有一些啦，其实他并不是很了解里面的义理的，他就是这样拜。那你说拜的时候有没有所谓感触？当然有嘛，如果你很虔诚的话当然会有感触。但是呢，老师这边要提示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比方说学习听闻佛法之后，我们除了念诵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所念诵的这个背后这个经的意义，它的意义是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现在听闻佛法之后，我们念诵跟以前都一样，那导师跟我们讲，你就是要反省了。啊，那有些人是什么呢？懂了很多，在理论上懂了很多，那以后就什么呢？哎呀，这些拜忏拢不好啦，拢不要，有没有？以前拜忏悔的时候，忏悔文一唱就会哭，现在懂了佛法懂多了，忏悔的时候好像麻木了，不会哭了。就否定了，这个事也是见解也是很有问题了，没有感动，没有感动是很难成长，那太感动没有理性，那是 也是会人的心情一直停留在那种非常沉闷的那个心境也不好，所以这都是有所偏差了。所以修学佛法就是让一直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反省。哦，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到底是不是往前的，还是退堕了，还是停滞的？哦，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检讨。那像《金刚经》以前呢，《心经》有没有啊？这里早晚课还是《心经》嘛？哈啊，《心经》有没有？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很快很快。其实它意思很深的啊。那是不是我们常常念啊，那有空的话我们是不是看一下波尔心经的义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哇，念得很快很舒服，有押韵。但他如果你了解他的意思的时候，你在念的时候你要存怎么样的心态来持诵，口念心想，那身体庄严合掌，身口意我们所谓的三个相合和清净，那当然有感应了。 啊，那个当然有功德，有所获，有所获。好，那再来 2.1 呢，导师提出在这修行当中必须要注意的四个条件。他说佛法的每一个行门，那在实行起来呢，是否能行之有效，逐渐深入呢，不只是这个行门呢，这个法门的本身的问题。那依佛法来说呢，其实很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四点必须要注意的。所以这个法门到底，所以我们常说法门并没有高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法门修行的法门其实并没有高下啊，不要以为哦，中观比唯识高，我修中观；禅宗比净土好，我修禅宗；密教比浅教好，我修密教。法门并没有高下的，其实任何法门都是方便的。啊，讲破都是讲破的话都是方便，所以佛陀不是在有一个法会吗？他说我并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嘛，我没有弘法，我哪有弘法？这些法门都是适应当时的时空，适应某一类人而制定的。那这个法门可能在这时空很流行，但是换一个时空呢，可能就不流行了。所以法门有很多种，所以法门并没有高下，所以不是法门本身的。你要事半功倍的话，一定要有下面导师举的这四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必须要掌握的。那第一呢，就是什么？知见上，我们对那个法门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啊？啊，这边是谈到说，我们必须要深信因果，明辨善恶邪正。那如果是就法门来说，我们对我们所修的那个法门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举个例子啊，你说念佛拿个念珠这样哆哆哆哆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怎么念？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但是在净土法门那些祖师们呢，他们有提出，他们很多都告诉我们要怎么念。你如果方法用正确的话，当然就会事半功倍。如果你不懂方法的话，哇，真的是搞不好就像念佛机一样，念佛机开个噔噔噔噔，它比我们念的还更勤呢。要怎么念？心态要怎么念？然后身体要怎么观想？这个其实这个都要懂的。对这个法门，你要修的法门，你一定要很清楚。像举个例子，像我们说数息观，数息嘛，数呼吸，大家也懂啊。或者入出息就是注意呼吸，大家都懂啊，啊，要注意注意。其实这个入出息观，它也是一个法门，它有理论的。比方说，在这过程当中，你要注意哪一些？那在怎么样的心境底下呢？哎，你要注意，你要把你的念头拉回来，你怎么对治？那最终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都讲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不懂。注意呼吸就注意呼吸啊。哦，当你如果法门不懂的时候，你慢慢数呼吸，数呼吸，数数数数，刚开始很有兴趣嘛，数久了，你开始对这个法门会怀疑了。我这样做对不对啊？真的，我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我就数呼吸嘛。那泰国是森林道场，就是一个人自己住的，那你的同参你都看不到，他是在很远的。那他只是一个，他的茅棚是很简陋的，不像台湾的茅棚，哇，他的茅棚只是你门开，你人还要稍微闪一下进去，然后门一盖起来就是刚好你躺平的地方。他没有床的，他躺在木板，他下面有风吹上来，那晚上也没电灯啊，那厕所是到处都是厕所了。在那边数呼吸，数呼吸，数数数到最后，觉得我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啊？我要花把一生的青春花在这样数呼吸，到底对不对啊？因为你对法门不清楚，当你不清楚的人一直做做做，你就会怀疑了。这个就是我们心的猴子啊，那个猴子第六意识开始攀援了，你明白吗？耐不住了。那你要让他安得住，其实你就是必须要对这个法门非常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某什么样的阶段，你的心会有怎么样的情形出现？这个其实在法门本身乃至过来人，他们都有一些经验之谈，那这些我们都是要去了解的，那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不然的话，你只要怀疑心一生起来，那个法门你不会修久的，你一下子就放弃了，所以一下子就跑出森林了。所以现在住茅棚，我以前听过一个笑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 啊，有些茅棚说闭关闭关，是啊，他闭关呐、啊，但是他后面可能有个窗户，他就跑掉了。啊，白天就跑出去溜达溜达，那晚上就回来，嘣，耐不住。啊，所以身，我们所谓的远离，远离，远离啊，其实不是单单只是身体的远离，你心里要远离。如果你心里你能做到心理远离呢，即便你的身体是在闹区，其实你的心还是很非常非常平静。但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呢，身体的远离是很重要的，身体的远离，因为没有功力嘛，身体要远离，然后慢慢培养心远离。那这边要谈的就是那个法门本身你要了解，你不了解的话这个路走不远的。那再来就是动机的问题，那必须要纯洁啊。有些人修禅定是做什么呢？现在市面上教禅的很多，为什么？有些什么增加记忆力，改变睡眠，那再来呢长寿，青春永在啊，市面很多这些的。但是佛法修禅定，我们所谓的静坐，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动机，你在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的动机何在？这也很重要啊。我们常说哎，放生有功德，对不对？放生，有些人放生是什么？我生病了，所以我要放什么？放乌龟，放鳖，求长寿，因为我生病了我才来放乌龟。那这个动机其实严格来说就有所取舍了，有得有失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你的动机在哪里？你这个法门，你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你的动机何在？你修禅定，修禅定不是为了坐在那边很久，然后身体会浮上来表演一些啊、哦。有些人表演是坐在那边一切师，他的身体可以浮上来的，他可以离地的，那可以离地，真的离地。那其实这个在古印度来说呢，很多一切师都有这个能力的，乃至他们可以在被活埋在一个地底下。那只要一小小的空间，其实他们就能够生存一段时间了，也有这样的表演。但是如果你学佛，你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这样的表演的话，那太可惜了，你一生就是这样，太可惜了。所以这个法门你的动机，那我们修禅定，以佛法来说，其实我们修禅定是为了以禅定为基础来对身心做一个比较透彻的观察。那所谓的发挥是这样的。那在最终，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我们比较中正。那这个目的呢，有所谓世间的目的跟出世间的目的了。那简单来说，我们到底所做如不如法，依不依法？有时候我们所作所为，我们都会自言其说啊。所以善恶很难有标准的。怎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些蟑螂该死啊！这些蟑螂啊，有些老鼠呢，老鼠会传染疾病，蚊子会传染登革热，该打。你在行善，哎呀，所以这个善恶，有时候我们会自言其说的，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前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了解善恶呢？我们就必须要听闻佛法。那在佛法里面呢，都分析得很清楚，尤其在阿毗达摩时代，什么是善心所，什么是不善心所。一般我们没有说恶了，你看阿毗达摩他们很少用这个恶，他们用不善，不善心所，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他都分析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当你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如法依法的一个标准啊。那再来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那善巧方便就是一个工具，你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使人生真实信心，如法持诵。这个善巧方便呢，在佛典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啊，不是譬喻啊，应该是真实故事吧。他说，我忘了那个尊者的名字，有两个尊者嘛，有一个是应该是舍利佛教这两个，还是我忘了谁教谁。有两个人，那一个呢是修熟悉观的，一个是修不净观的。嗯，不净观。那修不净观的那个人呢，其实他之前是打铁的，冰冰冰冰，有没有打铁知道吗？那个要放进火里面啊，打铁啊。但是呢，他叫他做不净观。 那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做什么行业的，但他是修暑期观，那修久了，这两个都没有，好像没有成就，看不到一些成效。然后过后呢，哎，好像是舍利弗尊者，他去观察，哎，觉得哎，他观察他们的前世，觉得哎不对，这两个人的法门要对调。啊，那变成说那个原先修不净观的那个打铁的，他前身是打铁的哦，还是这一生我不知道，他是打铁，他就不修不净观了，他叫他是什么修熟悉观，因为打铁他要算，他那时候打铁要会呼吸嘛哈、哦，他会算，哎，这样一对调呢，马上就成就了，很快就成就了，所以才能够事半功倍。所以法门没有高下，是问这个法门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谈到清净道论乃至就是佛教的修行法门，非常有经验的善知识，非常有经验的善知识呢，你这个人要来跟他学，他会观察你，他怎么观察呢？他看你一举一动，他看你怎么做，他看你怎么走，他就知道你是贪行人还是嗔行人，因为你的脚着地是不同，他有这样的一个敏锐观察力，他只要观察你的身体的表现，他大概，然后从你的饮食，你吃甜吃辣吃咸，他慢慢去归纳，他就知道，哎，大概是什么法门适合你。有些人他不敢看不净观的相，不净观，比方说那个尸体呀、啊，有没有？他不敢的，他看了之后他会升起非常恐惧的。那这种人你再教他修不净观的话，可能他就打退堂鼓了，反而产生心理那个不好的一种影响。所以你要了解他之后呢，哎，你可能就是不教他不净观，可能用其他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善知识，善知识做什么？做假的，他是要有经验的啊，他不是说哦，他有经验，那这些经验都是他曾经修学过的，所以一个善知识他懂的东西很多。然后再来他慢慢累积经验呢，诶，他去观察，诶，这个弟子需要怎么样的法门，那这个就是方便善巧。好，那再来比方说好了，我们修行的法门是熟悉观，熟悉是你主要的观，主要的修行对象嘛，修行法门，你的功课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怎么呢，熟到睡着了，昏沉了，还是一面数一面一直打妄想，一直打妄想，哎，那时候就什么呢？哎，有一些对治法门呢，哎，那个也是什么呢？也是一些技巧，你怎么去对治？啊，那以佛教来说呢，像我们如果是昏沉，一般是说你昏沉的话，你就要数息了，数数目了，看到没有？那你数到一二三四五六，直到十、十一、十二、十三，一直数，那就不对了。或者数的数目都是一在一二一二一二一直跑，没有办法专注。诶，我们法门里面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诶，我们可能是我们就要观想啊，稍微把观想我们的头，因为昏沉嘛，昏沉表示我们的气血可能是比较低沉的，那这时候要用一些比较现代的，要把那现代话讲，要把氧气哦给升上来啊。那些祖师大德说，哦，我们就观想头顶或者一些佛像啊都可以，这个是一种技巧，希望把我们的精神呢给提升起来。反之呢，如果我们是非常吊举的，妄念很多啊，今天讲很多话，处理很多事情啊，你坐下来的时候都在那边想，没有办法安静，你越数越乱，越数越吊举，那怎么办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观下面的肚脐也好，有没有把整个思虑呢给静下来。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呢？随着我们当时的心境、心所处的那种状态做对治、做调整，这个就是技巧，那我们才能够事半功倍啊。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掌握，这样四个条件的话，你当然你会从你的修学当中得到法喜，因为有成就感。如果你修这个法门没有成就的话，你会怀疑，但是你经过这个法门的修学，你会越学越发喜，因为有成就，那慢慢累积这些成就呢，哎，越相信，欲望越高，因为肯投入。所以第一个，你的法门一定要认清楚，一定要懂得在理论上懂得这个法门它怎么操作， 啊，除了之外，要懂一些善巧。啊，好了，那如这四者有，这四者而有问题呢，不但不会达成理想呢，反而会引起副作用，会引起副作用。那以念佛来说，念佛，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也有方便善巧的。他净土法门常说，兜摄六根，净念相续，相续，兜摄六根啊，兜啊，知道吗？哦，兜啊，兜兜啊，兜摄六根，净念相续，怎么摄这个根呢？六根知道吗？眼耳鼻舌，就感官，感官，你怎么摄下来？因为我们的心就像猴子，那有些譬喻，我们的心就像什么？蜘蛛，蜘蛛会制造那个网啊，蜘蛛网，啊，制造之后呢，它就在中间看，它看什么苍蝇啊，都飞进去，它就马上，它永远在那看。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也是这样啊，永远往外去看，去什么听，收集这些 data 这些资料，然后去分辨，去喜欢啊不喜欢，然后这个心就在那边活动，眼识产生活动啊等等。那都摄六根就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收摄我们感官，安住在这个佛号上，安住在这个佛号。那这个就牵扯到所谓的念，念头的念，知道吗？念是一个心的活动，是一个心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当一个人如果是很鲁莽的话，动作很粗糙的话，其实这个人呢，他没有念力。他的念的心所或者念的这个活动，他的品质呢很够差的。所以修学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念力呢很重要，这是本每个人都有的，只是说品质好不好的问题。那念的定义就是什么呢？于尘习静，曾经专注的对象能够相续念念不断。那我们看中文字是什么念，就是好像现在的心也嘛，此时此刻。那他一定要有个对象，你不是说不想，不是的，你完全没有去想，这个也不是念，念的心所，它的活动一定要有个对象，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会一定要有专注在某一个对象，我们称为所缘，对不对？所缘呢，一定要有个对象了，你呼吸也好，肚脐也好，身体，你一定要有个对象了，你不能不想坐在那边很舒服，很舒服，这个不是修禅定。你有个对象，因为对象当中呢一直培养专注锁定那个对象。那平时我们走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走可能我们专注我们的身的活动，哦，每个身的活动，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忘了我们身体的活动，有时候是非常自然的。那像上次我有没有跟大家讲，我们平时像早上起来很自然，就是习惯性的动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你去觉察到，你去觉察看看，你起来的时候，你如果有床，你是左脚先下还是右脚先下？那你穿鞋是左脚先穿还是右脚先穿？你刷牙是有一定的一个顺序吗？啊，你上厕所是哪一件事情先做？我好像很自然，反正在做当中都在打妄想，这个就是没有念力，啊，念很重要。所以当念一直培养的时候呢，这就是所谓的都摄六根，都摄六根，摄受我们的六根，不让这些感官呢一直向外攀援，把它摄受起来，活在当下，身心的活动我们都能够觉察到。那当然这当中是一个很清清楚楚的去觉察，并没有所谓喜不喜欢了。当我们心的活动觉得喜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觉察，哦，我有这个活动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心，这个念心所的功能。那这就是所谓的都摄六根，这就是一种善巧啊，这是一个善巧。这些我们都要懂了，才能够事半功倍啊。就是念佛念佛念佛，你可以念很多，但是你如果不懂得这个善巧呢，也很糟糕。所以这我看到有一些老太婆，她很用功，对对对，在那边念念念念，那孙子在那边吵，他就好了，麦克骂他了，然后可以一边讲话一边，我那个念珠没有停了，啾啾啾啾，我的念这个念珠念得好黑哦，哇，好用功啊，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偏差，那就不对了， 啊，所以同样一个法门，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一些技巧。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有一些成就了，啊，你会有一些成就。那第二点二呢，谈到用在修行呢，应该离两种偏失啊。哪两种偏失呢？第一就是只知念诵不知方便，这种过失，只知念诵不知方便。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念诵的时候呢，不知学习色心等心，以为多念就好，不专不切，哦，不能摄持心念，习以成性呢，达到心意明净而宁定。那你看，等到念诵纯熟了，口头是一片经声佛号，心里呢却妄想连绵，另有一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像我们常做早晚课的，那个阿弥陀经也很熟了啦，你可以在一面打妄想，一面打木鱼，都不会断掉。好，你那个庆位啊，维罗啊，什么时候打庆位，可以打妄想都不会乱掉。那你那打妄想呢，已经念到很熟了，你少一个庆，其实都知道了啊，都会打妄想。你看看，我们可以一心两三用，这个就是不专注了。那人就是这样，当你习惯的时候，你刚开始不习惯，你会很专注嘛。就像学什么东西，我们不习惯的时候，我们很专注学；当我们很习惯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管他的。就像人家骑摩托车，你不会骑的时候，其实两轮是很难去平衡的。那问你，你在骑摩托车可以一面看一面听音乐，一面打电话，就管他了，你会平衡的，因为已经习惯了。人的心也是如此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善巧的话，其实我们是越走越远。那这边谈到几个，一个是不知道怎么摄心等心，那这个等心可以说平等，那我们的心不平等，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心要么就是一心两用，要么就是什么呢？想做这个的时候想另外一个，心不专，不平等，不平等。那什么叫平等呢？就是当我们要做这个的时候，或者注意这个的时候，我们心是没有挂碍的。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拍照呢，有一种相机是可以调的。比方说，我要拍这个拜殿，我前面这个拜殿，那我要锁住这个拜殿，那周遭的呢的影像呢都要模糊，是可以的嘛？相机可以嘛？哈，它那个快门还是我不是很懂，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要锁定那个对象，那周遭的呢其实不影响我们，那这就是摄心跟等心。那但是我们没有做到啊。我们在念佛也好，我们在做什么也好，在念诵也好，心里是嘴巴在念，身体这样，有没有？心是乱跑的，所以是念念念念念，该放掌的时候也没放掌，在那边一直合掌，一直合掌。哎呀，这个就是打妄想了。所以有时候你去观察整个人群的话，其实蛮好笑的。以前我看到我妈妈，你们啊，我回去新加坡，你们很流行的那个什么霹雳火啊，还是那个连续剧，哇，都在新加坡演。当然不是讲台语，是讲是有翻译讲国语的。我去看我的阿姨，我的大姨，她看到哦，这是台湾的。那我去看她嘛，那去看电影，那看电视节目，看到那个霹雳火，啊，看到很入神，她就在骂里面的人呢。她说那个人很坏，哦，坏蛋什么的。那我们如果一个人呢，我们没有投入这个剧情，我们跳出来，我们再看他，我们觉得很好笑。哦，他在骂，哦，喜怒哀乐都表现出来。其实他已经投入了，他已经投入了。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啊，对对对，就是我们共修的时候，我们一直不专注，虽然嘴巴在念什么，但是心是往外跑了。其实这做功课啊，虽然是早晚课，其实也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合掌？当你合掌的时候，你把心是集中起来，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是一定要把它收摄起来。所以为什么一般共修的时候眼睛是不能乱看的？眼睛最多只是看你前面，眼睛要收起来。所以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像有没有？虚云老和尚他有一个像是眼睛永远看下，收摄 好几十年了，他眼睛不成这样，你跟他讲话他不会这样看你的啊，这很可怕，这啊，他是收摄起来的，他永远就掌握他的心的活动，眼一定要收摄起来，所以眼睛做功课的时候不能东张西望，飘啊飘，你眼睛一飘，其实你心思就飘了，哦，所以眼神收起来。那这个呢，你用功的时候就能够事半功倍，很容易就有所成就，有所感应。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在于量，你知道吗？不在于你做功课多长，哦，一天很长的时间在什么？不是的，要看内容、技巧。嗯，好，那再来这样的一个成了习惯之后呢？那虽然日常行持从来不间断，你看看，而念佛的并不能一心不乱，持咒的呢也没有感应道交，然后礼忏的呢，哦，业障也没消除。那成于经论而有所闻思。那对于这些问题呢，总会有一些理会、理解跟体会了。那能将所学而应用于念诵，一定能生多功德，不再是口头囔囔，然后像类似鹦鹉学语。所以这个就提出，导致提供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不单只是次数啊，其实它有内涵的。那这个内涵，你内在的用心呢，其实别人看不到了。别人看不到，所以修不修行不是看你在那边拜啊拜啊，不是。所以我们说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哦，以前参学的那些老参的呢，去到了一个道场，他见那个老修行的老和尚，一问一答，其实就知道你的功力了，很厉害，这经验。所以这个是有内涵的，而且是人家看不出来的。那这种东西我们都必须要去闻思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那再来第二呢，必须离什么过失呢？应该离开专重修正呢，那轻视闻思。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从事于止观、禅慧熏修的呢，由于一向专重修正，轻视闻思，或者呢一知半解，盲修瞎练，或者呢专在色身上用功，或者呢不知浅深浅阶段，得少为足，似是而非的狂吹一阵。导师这里呢，这篇文章呢，他说谈修行，他是非常狭义的，有没有？刚才有刮起来，他的修行是专重在定慧的。那以中国佛教来说呢，其实谈到修行，好像就是止观打坐。然后在中国佛教呢，初期现在可能比较，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在早期是比较根深蒂固，他们认为修行就是实修的，然后文思这些经论呢都是谈理论的，我可以不需要的，我可以不需要，我从我的经验去打坐，我从我经验当中去体会。这种看法在早期中国佛教界是蛮普遍，大家都那么认为的。在现在泰国也是一样，泰国你是读书的你没有用，反正你要在森林里面去修行的。那这样的一个修行呢，有时候会有所偏差，因为什么呢？导师在他著作有提到，其实这个也蛮合理的。只要我们用功呢，任何的宗教修行都会有宗教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呢，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趋向涅槃、趋向解脱、如法的，就不一定了。就是说你的宗教经验是不是佛陀或者佛法所讲的，那个可能要分别说了。因为当你用功的时候，其实身心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经验。而且最要不得的就是佛陀当时呢，很多外道这些我们所谓的92种见解啊，有没有？或者是62种见解，这种错误的见解其实多半都是修禅定而来的。因为禅定当中他们的经验对那个修禅的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而且他会直取，你跟他说你的经验是错的，他不会听你的。那从这样的经验呢，导引出他一种固定的那种想法，他认为解脱就是这样，那他就没有自在，没有办法解脱了。所以有些人比方说他得到初禅，他有初禅的喜悦，他误认为那个就是涅槃，那是错的。初禅有初禅的喜悦，他经验到了，你不可以否定他的。 他也没错啊，这个经验。但是由这样的经验导出他那种看法，他认为这就是涅槃，那当然就错误了。所以这个修行这条路呢，你不修就罢了，当你修的时候呢，其实是战战兢兢的。你在理论上你必须要懂的，你不能说开车有没有？现在自排车很容易啊，你脚只要会踩就好了，对不对？那高速公路你不要弯左弯右，你就要跑一个车道就好了嘛。前面有车你就放慢了，一直跑一直跑，哪有那么容易啊？没有那么容易啊，它还有很多、啊。所以这条路走起来，你必须要对某个阶段你要非常清楚。那在当时呢，其实确实在修行上导出很多很多问题，那导致下面也会谈。那这边谈到什么呢？在有一些是在色身上用功，这个呢，尤其是密教，尤其是密教啊，密教他会修，他们密教叫做明点，其实就是 chakra， 就是一种明点，就是一个它有几个点，几个点来做专注，就是作为一个所缘的对象啊。那我跟大家分享，像在密教里面呢，它有一些修行的一个次第。那有一个次第，比方说他必须要你说大礼拜，我像大家都知道那持咒啊，但是到了某一个目的呢，在某个阶段呢，他必须要做观想。那他比方说那个观想我们叫做本尊观啊，你可以观想自己是四臂观音啊，或者观想自己是最流行就是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忏悔法。那金刚萨埵据说是普贤菩萨的化身，那是忏悔业障的。或者观想你的本尊是文殊师利，看你的本尊是哪一个，你之前一定要持咒，持到非常几十万遍，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这个咒一直跑出来的。这如果大家有打佛器的话，打佛器你一直念佛，你晚上睡觉就要坐下来，那个头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会停的，这是很正常的啊。要这样的一种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啊，你就去做观想。那观想什么？你就观想啊，自己它有阶段的。那观想到最后，你观想自己就是本尊，你先观想你的本尊在前面，然后之后你观想你自己就是像你是文殊师利菩萨，或者你是观世音菩萨。那好了，观世音菩萨好了，你说你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应有的特质你一定要有。观世音菩萨什么特质？慈悲嘛，他慈悲是他的招牌嘛，哈，就观想他慈悲，那观想很多众生啊，他去利益。啊，所以在这个想，在这个佛观想当中呢，他去利益很多众生。然后之后呢，这个本尊要恢复你自己了，啊，恢复你自己，然后你就持咒，那就结束了。这种在佛教来说，这是一种假想观，假想的。但是呢，有些人认为，哇，我是观世音菩萨，哇，我是什么？那个是假的，那个是一种方便。你看到、哦、佛教基本上呢，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呢。有一派像印光大师，知道吗？印光大师中国净土宗的代表。印光大师他提醒我们，我们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都是罪恶深重的凡夫，所有的人都是菩萨，对不对？我是凡夫，我要谦卑，我要谦虚，这是一种说法。那如果是站在密教来说，他不从这边切入，他告诉你，你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你观世音菩萨你可以发脾气吗？不可以吗？你是一个菩萨，你应该具有菩萨的一些 quality， 就是一些特质啊，那我就要学。所以像达赖喇嘛他告诉我们，诶，我们起来的时候，眼睛一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我们是菩萨，我们今天要利益很多很多众生。所以这个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其实可以看得出有不同的一种指引的方向。有一个是想说我们是凡夫，那另外一个是想我们是菩萨。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在西藏佛教里面的修法呢，有所谓的本尊观，你要知道那个是假想的，那是要一直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让我们培养调入我们的心境，改变我们一些看法，就是一种洗脑啊。你不要以为你是本尊 啊你很了不起啊，你无所不能无所不可，那就错误了啊。所以这是一种方便，但是有些人认为他错了，因为闻思不足，所以他认为他就是本尊了，那就错了。 那再来我们看下面有些什么呢，有些借由这个修行一番呢，那可是呢沉于中而行于外，那行为呢很怪，喜怒无常，或者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疯疯癫癫。那除了他们的真实修行大有受用而外呢，却是不够方便善巧，引起了身心某种程度的错乱。那如果成文思修学呢，而能应用所学从事修行呢，相信这种副作用会少得多。这个在中国禅宗很多，禅宗尤其参话头，我曾经参过话头，哇，那个参到你头会破掉，那个虚火会上升，铁破啊。他一其实参话头本身其实它是一种排，也是一种都摄六根，它是借由这个话头呢，它排除你所有的念头。所以以导师来看呢，其实它是一种修止，止观的止，就是让心专注的一种方便善巧。话头就是什么？话头比方说父母未生我之前是谁，是谁。那一般我们正常人来说，我就是要找答案嘛，但是其实你找不到答案的啦，你找不到答案的啦，你不要在那边钻牛角尖。但是他就是我们太专注的时候呢，有时候身心会不调，虚火会上升。所以在禅宗里面呢，真的有时候很多那些疯疯癫癫的也有，真的会出毛病的。你只要专注太强烈呢，你身心不懂得调呢，没有善巧，你虚火会上升呢，第一你可能睡眠就影响了，饮食会影响，那这会恶性循环，那到时候你会有很多幻觉、幻视、幻听。那如果你闻思又不清楚呢，你认为那个就是，哇，那呆鸡都抓掉了哦，真的很多很多了啊。所以有些刚开始如果你是长期那应该是没有问题啦，有些大喊大叫的我们看起来都卖 gay 啦，那个引人注目。但是如果你去像日本我不知道，像韩国他们有三个月的东安居，三个月。那第一个月的时候呢，开始大家都是慢慢适应嘛。啊，那第二个月的时候呢，哇，很多人的烦恼都出现了，喜现行了。啊，有些就会打架啦，有没有。那打到最后第三个月呢，大家就平静下来了，因为快结束了，或者心开始平静。所以都有很多很多这些情形出现。所以有些人他因为对教理不清楚，所以他的身心的一种变化，乃至一些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他误以为真，他就很难跳出来的。所以以导师来看，他说如果对就像说念佛还比坐禅或者参禅来的稳当，念佛啊，出事的出问题的呢比较少，但是如果你要修禅或者参禅的话，你对这个法门不清楚，哎，出问题的就很多了，就相当多了。所以这个不是法门，就是说我们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要注意，要去了解啊，要知道它的善巧。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2.3、哦、把它给完成。修正的重要性，那佛法所说的呢，或有关于身心，或有关于修正。那专在名相上修学呢，如果只是专在名相当中呢，其实是很难得到一个真实亲切的那个经验的。那比方说他说什么呢，像不要说什么真如法身了，要自己体悟出来，就是这些心心所烦恼的这些图素了，那禅定的境界不从修行去体验呢，怎么也没有办法透彻。所以尤其禅定的经验，禅定经验，但是我们对禅定的理论上的理解是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那有这个必要之后，我们直接去操作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哎，我们现在目前是到了哪一些阶段。啊，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知识层面呢，那我们是永远跟这个所谓的禅定的经验、禅定的内容或者禅定的心境呢，好像有一个隔离的。所以你要有这个经验，你要实际去操作，在理论上一定要懂， 那导师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些是必须要去经验，到最后其实就是修正的问题了。那这边举了像那个巡视清安，到底是什么？巡视知道吗？巡视也是心的功能。那我们语言概念，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语言都是要有这两个心的活动，两个心所。但是到了二禅，初禅还有，到了二禅、三禅、二禅或以上就没有这个了。所以在二禅里面就没有语言的活动了，你不会跟自己讲话了，没有了，语言的活动就停止了。所以真正体悟法性，我们常说真正体悟真理的人是离言的，言语道断了。禅定当中第二禅以上，第二禅或以上已经是言语道断了，因为这个巡视两个心所已经停止活动。那清安是有两个，一个是身体的清安，一个是心的清安。那真正的清安其实是禅定的时候才有清安的，我们现在没有禅定，欲界众生是粗的，我们的身体是很粗糙的，尤其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很粗很沉重，我们的心呢很散乱，没有办法专注。但是如果你有禅定的话，你身是非常的清安，非常的舒适愉快，心里呢非常的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在论点里面告诉我们，这种身心的清安呢远胜于我们欲界感官，我们欲界的感官的享受。所以我们说禅悦为食啊，以禅悦禅的喜悦作为食物。所以你说这些所谓物质的享受，对于一个禅修者来说不会构成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佛法所说呢，多数是自家 身心上的事，修正上的事，不经实行呢怎能深刻踏实地了解呢？所以真能学以致用，一定能从实行中呢所学的不断增明，日进高明。那最后呢，什么修行是学佛上上低等事，那在佛教当中呢，这也是第一要事。真正修行能为僧伽典范，为众生所依所皈依。那佛法的真生命真活力呢，都从修行体证而来。那真心出家学佛呢，如以所学而用于修行，对自己对佛教可说是一大事。也就是说你看，世尊也是从他菩提树下做什么，他体悟了一些东西，从他的体悟当中流露出种种的佛法。所以佛法要久住呢有两个，一个就是有什么佛法的实践者或者佛法的修正者，另外呢就是广大的信众，广大的护持者，那这个就是佛法才能够久住。因为佛法是在谈我们人生碰到什么烦恼啊，人生不圆满，那怎么去超越嘛？那超越，所谓的超越就得到解脱嘛。所以一定有圣人的。如果你这个宗教谈了一堆问题，但是好像没有给一个答案，也就是没有一个解脱的可能，那这个宗教不会长久的。所以理解到最后，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所经验，然后在这生命当中呢产生一些变化，那作为我们的一些引导，作为我们的引导。所以修行呢，修行是上上等的。所以这个广义来说是在家出家都可以的，只是说可能客观条件允不允许我们这么做。那我们的善根大不大条，我们的善根大不大条，这要看主客观条件来配合。这是学以致用可用的某一面，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介绍其他两个面向。今天我们讲到这里。